唐和乐敏、曹雪芹三个人加入进来之后，加上钱度他们原来那五个人，这一共是八个人了，正好凑了一桌。几个人是继续吃酒，猜拳行令，对对子，喝得好不开心呢。哎，今天曹雪芹可是出了风头了，不管是行令还是做对子，都出语惊人，连连取胜。几个人正喝得高兴呢，有打楼下又上来一个人，众人一看他那打扮就知道这是谁家的长随。那个人径直来到傅恒跟前，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什么，傅恒当时变了脸色，急忙站起身来，冲众人一抱拳说：哎呦，实在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事，得先走一步了。哎，雪芹，就按咱们路上说的啊，要不到我府上去，给你推荐个私塾，或者到国子监的宗学教书，那都成。哎，我实在太忙，你呢也就不要推辞了啊，就这么着了，告辞。说完匆匆忙忙的走了。傅恒出了高进酒家，这才知道天已经全黑了，门口有个又黑又矮的中年人正等着他呢。这个人傅恒很熟悉，他是新调任的内阁学士刘统勋。傅恒走过去，用扇子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着说：嘿，李卫有什么急事要见我呀？刘统勋急忙用手势制止了他：嘘，小声点，你瞧。一边说一边向对面努了努嘴儿。傅恒顺着他提示的方向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原来乾隆皇帝正坐在对面的一个豆腐脑摊子跟前，一边用调羹搅着碗里的豆腐脑，一边和卖豆腐脑的中年妇女那聊天呢。那个女人手脚麻利，也很健谈，一边在桶里洗着碗，一边和乾隆说话：哎，我们这是小本生意，一天二升豆子，生意好了呢，一天能赚他四五分银子，一般呢也就落个一二十文铜子儿。哎，我家那杀千刀的男人呢是个没本事的，叫他跟本家叔叔借个十来吊，开个豆腐粉房什么的，他就是死活不肯，说印子钱借不得，借一还二，打不起那个饥荒。他一边说一边用调羹挑了点糖兑在乾隆的碗里，又接着说：大爷您明鉴，如今呢这豆子是越来越贵，四钱半还买不到一斗呢，有钱人家就在秋天豆子便宜的时候买了囤下，贵了呢再拿出来卖，哎，咱们老百姓呢就倒霉了，只能是随行就市。您说豆腐脑这东西二文钱一碗，你要是涨到三文呢，这多出一半来，谁还吃你的呀？哎，就这么对付着吧。乾隆一边喝着豆腐脑一边问：大嫂，那你进豆子还是用银子？难道乾隆制钱不好使吗？哎呦，好使，怎么不好使呢？就是因为太好使了，里头的铜多，铜匠呢都收敛了去打铜器，一反手那是几十倍的利呢，官价两文钱兑一两，你去钱庄顶多兑出个一千二百文，小户人家没银子，钱又这么贵，缴起付来那可吃死亏了。开始的时候乾隆还是笑着听呢，渐渐的这脸上就没了笑容，他放下碗站起身来对刘统勋说：赏他。刘统勋点点头走过去，把一锭十五两重的大银子轻轻地放在小桌上。那个女人惊得目瞪口呆的，一边拿起银子往外送，一边说：哎，大爷，这要不了这么多呀，这怎么使得呢？我……乾隆只是冲他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走了。旁边几个扮装成老百姓的侍卫们也不远不近的在后边跟着。傅恒一边跟着乾隆往前走，一边说：主子好兴致啊，
这么晚了还出来走动啊？老佛爷要是知道了，哼，又该说奴才们的不是了。乾隆笑了笑说，哈哈，这回啊可是禀明了老佛爷的，明天早起就要离开京城了，今天晚上朕就住在李卫家了。
听了这话，傅恒不由愣住了，竟然停住了脚步。嗯，怎么又去河南？不是说好了端午节再走的吗？怎么突然……
嗨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兵不厌诈嘛，时间长了夜长梦多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去汴梁就只能游相国寺了。哼，他们下头骗上头那一套你还不知道？
傅恒左右看了看，小声说，
哎，主子，去李卫家不是要走棋盘街的吗？这前边可是鲜花深处胡同啊。对，没错，朕是要先去看看十四叔。
傅恒没再说话，跟着乾隆往前走。乾隆说的这个十四叔是康熙的第十四个儿子允提，是雍正皇帝唯一的一母同胞的弟弟。
康熙晚年，太子允仍昏乱失位，诸王趁机群起争位，允提和八阿哥允嗣、九阿哥允堂、十阿哥允娥混到了一起，成了八爷党的中坚力量。民间甚至还有这样的传闻，说康熙呀，原本是要传位给十四阿哥的，是尚书房大臣隆科多把遗诏中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了，这才有了雍正登基。那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？这是清朝四大疑案之一，咱们也不是史学家，不做考证。乾隆登基之后，在颁布正上宽大诏书的当天，就传旨撤去十四叔、九叔住处的高墙违禁，允许他们在外边散步走动。刘统勋在前面引路，用手一指说，万岁爷，前头就是十四贝勒府了。
嗯，乾隆下意识地往前看了看，只见前面不远的地方黑乎乎的院墙足有四五丈高，原来的五营倒煞门虽然还保留着，但是营门一道高墙垒成弧形，就连门前的大石狮子也包进去了，只是在仪门的旁边留了一个四尺宽的小口，由内务府、宗人府会同把守。这栅门一关，就是连一只苍蝇也休想从里边飞出来，严实的就像铁桶一样。几个人刚刚走到门口，那边守门的早就看见了，高声喊着，
哎，什么人，站住。
话音没落，两个笔铁士已经走过来了，抬眼一看，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，
哎呦喂，原来是傅六爷呀，小的这给您请安了，六爷也不嫌天黑，就这么走着来了。
傅恒瞪了他一眼，
什么傅六爷、穷七爷的，皇上御驾来了，要见允提，还不快开门。
那两个笔铁是吓了一跳，看看傅恒身后的乾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也不知道磕了多少个头。
哎呦，奴才不知皇上驾临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请皇上恕罪。
说完也不等乾隆发话，站起身来紧跑几步，掏出钥匙打开了栅门。乾隆一边往里走一边问，
十四爷还没睡吧？
两个笔铁士急忙躬身回答，
回皇上话，十四爷每天都是四更天才睡的，这几天身子骨不大好，这会儿啊恐怕躺在炕上养神呢。
乾隆摆摆手，行了，你们前头带路，刘统勋守在门口。
说着话已经进去了，两个笔铁士挑着灯笼在前边引路，进了朱漆剥落的二门，这院子里就更难走了，
满院子的蒿草野艾长得有半人多高啊，在晚风中瑟瑟抖动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门前昏暗的西瓜灯下站着几个老太监，屋里一盏油灯放射出冷森森的幽光。乾隆见此情景，猛然想到小时候经常到这来玩的，十四叔就蹲在台阶上，蒙上眼睛和自己捉迷藏。可是如今，他的心在一直往下沉。紧走几步进了房门，轻声喊了一句：“十四叔。”允提脸朝里躺着，不知道是真没听见呢，还是装睡着了，反正是没应声。傅恒上前一步，柔声说：“十四爷，皇上看你来了。”允提这才慢腾腾地翻身坐起来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：“
是什么？皇上？看，还看我？”
傅恒还从来没见过这位王爷呢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去，刚刚50岁出头，苍白的发辫乱蓬蓬的，脸色焦黄，显得十分憔悴，很像死去的允祥，只是看着比允祥要倔强一些，双眉高挑，斜插入鬓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。在位的老三辈亲王，如今见了乾隆，那都是诚惶诚恐，恭恭敬敬的。可是眼前这个罪人居然稳坐不动，一脸麻木不仁的神色。傅恒心里不禁骇然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听允提说：“皇上是来赐陀罗经背的吧？”他说这个陀罗经背啊，过去呢，有些个皇亲国戚啊，古宫大臣呐、死的时候呢，皇上都要赐他们一床锦被，盖在他们身上，以示他们生前的荣耀。这个被子就是陀罗经被。允提说：“皇上是来赐陀罗经被的吧？”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来是不是要赐我死啊？乾隆上前一步，躬身施了半礼，说：“十四叔，你的误会太深了，明天我要出京巡视，十四叔也要走出这牢笼，怕请安来晚了不恭敬，特意来瞧瞧十四叔，您身子骨还好吧？”允提面无表情，冷冷地说：“
哈，无所谓好不好啊，承蒙皇上关心，真是有点可惜呀、哀大莫过于心死，我如今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了，放不放出来也没什么两样了。当初封这院子的是你父亲，他在这屋里对我说，说我犯了谋逆罪，从轻发落，圈固。我说既然是谋逆罪，那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呀，干脆把我凌迟处死得了。可是他说我不愿意落个处死自己亲弟弟的名声，这是他撂下的最后一句话，我们兄弟就从此天各一方了。
他的语调突然变得有些低沉，声音也有点嘶哑了。
如今新皇上又来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秉国法处置就是了。我要是皱一皱眉头，就不是个男子汉。
乾隆注视着这位倔强傲岸的皇叔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
十四叔，父亲和叔叔们的事儿，责任不在我。今天我既没有笼络叔叔的意思，也不能说是父亲错了。你们当时有你们当时的情势，雍正11年以后，父亲几次提起十四叔，
还有八叔、九叔、十叔，总是闷闷不乐的，觉得处置的是有些过了。我就是遵照父亲的遗命才来释放十四叔的，还有十叔也要放出来。王叔们若还念及与侄儿孩提时的旧情，肯出来为国家做事，那是一定要借重的。要是就那么一个心胸一味计较，那我也没法子，也只好由着叔叔们了。说到这儿，乾隆觉得一阵酸楚悲从中来，不由失声痛哭起来。允提万万没想到乾隆年纪轻轻的处事竟然这样干练，话说得很到位，也很在理儿。的确那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形势，官场斗争本来就是很残酷的，可以说是你死我活。如果说继位的不是四哥，换了八哥、九哥、十哥，或者是自己，说不定也会这么做的。现在乾隆不计前嫌，不顾身份，专门来看自己，这是给了自己多大的面子啊！虽然自己是长辈，但毕竟君臣有别呀。想到这儿，允提原先那种矜持傲慢的神气一扫而光，竟然也嚎啕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捶胸顿足：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你是怎么安排这皇家骨肉的呀？你大哥又死，二哥又死，八哥又死，九哥也又死。积郁了十几年的郁闷愤恨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倾泻而出。允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嘶哑着嗓子说：皇上啊，皇上，你可知道在这四方活棺材里是个什么滋味吗？皇上，你有七个伯伯叔叔都埋在里头啊，皇上。乾隆听到这儿，心里一沉，上前一步苦笑着说：哎，叔叔快起来，这么跪着我心里不安呐。老一辈的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就别再多想了，好好保重身子，往后侄儿借助你们的时候还长着呢。允提哭了一阵子，好像精神好了许多，抽噎着说：臣在皇上面前失礼了，说实话臣不怕死啊，所以并不怕激怒皇上，在这里头关着还不如死了呢。仔细想想，皇上说的对，这都是命啊，也怨不得谁。自从恩诏下来，白天能出去走两个时辰，臣已经是很知足了。乾隆见允提称臣，也随即改了称呼。哦，皇叔放心，明天呐，这高墙就全扒了，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，只是要防着小人制造谣言，朕当然是不信的。但是要是有人奏上来了，朕就不能不查，何必惹这些个麻烦呢？十四叔是带兵打仗的将军，闲着没事把用兵的心得写写，上个条陈，看这形势，将来西江恐怕还要用兵啊。好了，十四叔多保重，朕从河南回来再来看你。说完带着傅恒出来了，走到大栅门前，把领事的太监叫过来说：你进去闻闻，你十四爷屋里那是什么味儿？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当差的。就是你们这拨子人原地留下伺候允提，允娥呢也是一样。刘统勋等乾隆说完才问：皇上，这去离卫府还有一程子路呢，侍卫们送来了马，
咱们骑马去吧。乾隆点了点头，几个人翻身上马，扬鞭而去。乾隆安顿好了允提，好像是去了一块心病，夜里在李卫的书房里美美的睡了一觉。他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了，在书房前打了一会儿拳脚，觉得精神饱满。回到书房，在书架子上找书看，翻了翻，这李卫书架子上的书啊，都是些三字经、千字文、朱子治家格言什么的，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正翻着呢，李卫进来了，上前打签施礼：“主子起得早，奴才这儿没什么好书，误了主子的早课了。”乾隆笑了笑说：“哈哈，这些个书呢，都不是坏书，只是太浅了。”副行刘统勋都起来了吗？今儿咱们怎么个走法啊？哎，你的身子骨怎么样？能顶得下来吗？
嗨，主子放心，奴才的病怕的是秋冬两个季节，现在不打紧的。
说着话，副行刘统勋也进来了，给乾隆请过安，都站在一边。李卫又接着说：“
主子，咱们这回既然是微服出行，那咱们这一大帮子不明不白的走路，没名没分的，那可是万万不行的。以奴才之见呢，还是得装扮成去信阳贩茶叶的商人。皇上呢，自然是东家，傅恒是管家，统勋和奴才是长随，再叫几个侍卫充当伙计，前头要有打前站的，后头要有断后的。此外，我从善蒲营调了60名教尉，装扮成乞丐，遥遥的尾随着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招呼一声就都赶过来护驾了。路上茶饭不周，奴才的女人翠儿，哎，对了，主子认识的，就让他跟着做使唤人，端个茶递个水的比男人强，只有圣驾安全了，奴才们才能放心。
乾隆一看李卫安排的这么周到，真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，非常高兴。
嗯，呵呵，好嘛，这是要倾家出动了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那咱们得各自按各自的身份装扮上才行啊，行头呢？李卫到门口拍了两下手，两个家人抱着一大摞衣服进来了。众人是对号入座，都笑着换上了衣裳。刚刚收拾停当，李卫夫人翠儿进来了，非常麻利的给乾隆磕了几个头，起身又向傅恒和刘统勋扶了两扶。因为他是一品诰命夫人，刘统勋也急忙躬身还礼。翠儿笑着说：“这一晃七八年没见主子了呢，上次进宫给老佛爷请安，出来的时候正好见主子进养心殿，远远的瞧了一眼，我们离开京城的时候主子才这么高，如今呐，瞧主子这身条，这相貌，这富贵气，哎呀，真是越瞧越爱瞧。”李卫瞪了他一眼：“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叫你来见主子吧，哎，你就唠叨个没完没了。”
乾隆却笑着说：“
嗨，朕倒喜欢他这个直性子呢。李家的，有话咱们路上再聊。”回过头来对李卫说：“怎么样，咱们走吧？”
李卫却说：“
稍等片刻，哎，这吴瞎子怎么还没来呢？”